圣经如何让我们看到男女角色在整个的圣经历史当中被呈现出来的。那么首先讲到创造，在创世纪第一章，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也就是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上帝造人的时候，都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而被创造的。那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完整的反映着上帝的形象。我们都有同样的情感，不是一模一样的情感强弱，但是我们都是有情感的，我们都是有理性的，我们都是追求或者需要人际关系的，我们都愿意工作，因为上帝也工作，我们都有爱的，有愿意去爱别人，也愿意被别人爱，甚至渴望这样的关系。那这些都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所带来的结果，因为我们反映上帝的形象。所以当圣经说上帝按他的形象创造我们的时候，不是说上帝有手有脚，像我们一样有这么一个有大脑有眼睛，不是这样。虽然在诗篇当中常常讲到耶和华的手或者耶和华的脸，但是他更多的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去认识，比如说神的作为，或者神的眼目，或者神的光照。但他并不是告诉我们说神像我们一样有这么一个面容，那我们还会去想他够不够帅或者够不够漂亮。不是的，圣经是用比喻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神做工的方式，但不是告诉我们神有跟我们一样的形象。所以当圣经讲到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他是强调神的性情，所以人分享神的性情。这是为什么在无论在什么样的文化当中人都会追求平等，人都会追求自由，人都会追求尊严，都会追求价值没有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文化当中说，我生来就喜欢被人践踏，我生来就喜欢被人骂，我生来就喜欢被人藐视，被人轻看，然后每天被人骂我觉得很爽。没有这样的人，因为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所以我们都希望得到尊严，我们都希望得到被尊重，得到情感，得到爱，得到关系。而且呢，上帝把人放在园子里面，告诉他说你要修理和看守，这是主要是告诉亚当的。然后上帝给他帮助者，和他一起来修理和看守。那这就意味着说，人被造有这个工作的命令，同时也有工作的需要，这都是出于神美好的设计。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圣经强调的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都具有上帝的形象，他们都分别代表上帝的形象，他们彼此平等，并且他们都是代表上帝的。在创世纪第二章呢，圣经更进一步的让我们看到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角色，就换句话说，他们有不同的功能，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里面。这就好像在你的公司里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功能有的人做比如按照我原来的公司的文化，有的人做开发人员，有人做测试人员，有人做项目经理，有人做产品设计，有人做销售，有人做服务，有人做 marketing， 有人分析数据，有人维护系统。所以这些人是不同的角色在你的企业里面，但是呢，虽然他们是不同的角色，他们却是平等。即便是你的经理和你在人格上是平等，虽然他们在这个组织当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和功能，拥有不同的权柄，但是你们在人格上是平等，他不能侮辱你，对吗？他不能够辱骂你，他不能够羞辱你，或者做一些对你的人格产生直接威胁的事情，或者对你的人身安全产生直接威胁的事情。所以这是在企业组织架构里面人和人之间的角色差别。那么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我们也看到亚当和夏娃之间有一个角色的差别，就是神把亚当放到伊甸园里面，并且神给亚当一个命令，就是你要修理和看守。那么修理和看守，我们在解释这两个词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它表明的是男人拥有他的主要的角色是供应和保护，就是换句话说，他要保护这个园子，他要劳作使这个园子稳定的有出产。然后女人被造成为这个男性的帮助者，意思就是说他要帮助他，他要成全他，他要使他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女人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有孕育生命的含义，所以换句话说女人所做的工作和男性所做的工作有一个功能上的一个主要差异，就是女性更多的是在孕育和抚养生命， 是在生命的倍增上。那我们也讲到说，这不是说所有的女人都一定会生孩子，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应许。那对于有一些的夫妻来说，神没有给他们孩子。对一些单身的姊妹们来说，我们要更多的去思考的是，我们如何孕育生命，在我们的这以属灵的方式来孕育生命，比如说传福音、建造门徒，孕育属灵的生命，这是对于单身的姊妹来说，她的主要的一个孕育生命的方式。当然，结了婚以后，她的主要孕育生命的方式就变成了生产和抚养孩子。好，这是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所让我们看到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平等，还有男人和女人之间有角色上的差异。但是呢，创世纪第三章，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给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故事。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蛇引诱女人，告诉她说，神说的话不一定是真的，神是想要你不要变得和他一样，所以他扭曲了神本来要爱人、保护人和供应人的这个主权，欺骗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夏娃吃了以后就给亚当吃，亚当也吃了。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一个就是人的堕落和堕落所带来的咒诅。那么咒诅的结果是什么呢？当耶和华走在园子里面的时候，他呼叫亚当，他呼叫亚当的时候，他希望亚当能够告诉上帝说，我犯罪了，我得罪了你。但是亚当没有，亚当的做法是躲起来了。然而神仍然追问亚当，你做了什么。所以虽然这个事情是男人和女人一起犯罪，并且是女人被撒旦所欺骗，但是神追究的是亚当的责任，因为他是一家之主，他是这两个关系的头，他是首要负责的，所以他要为这个罪负责。那么负责的方式就是他的工作被咒诅。所以我们要注意，工作本身不是咒诅，是因为堕落之后工作被咒诅，但工作本身不是咒诅。换句话说，工作变得困难，这是耶和华神所说的，他说地里会长出荆棘和蒺藜来，让你的劳作不像以前那么简单那么轻松。所以工作受到了咒诅，工作变得艰难。然后女人呢，是在生产上受到咒诅，换句话说，她的生孩子的时候会非常的痛苦，在抚养孩子的时候会经历张力，经历痛苦。还好我们教会没有人叫张力。所以男性，而且他还说你会恋慕你的丈夫。那我们也讲到说，恋慕这个词不是一个好词，不是说你会爱慕你的丈夫。恋慕是在后面的，在创世纪后面的经文当中，当该隐犯罪的时候，神说罪会恋慕你。所以恋慕意味着一种想要控制、想要抓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在堕落之后就成了一个竞争的关系，而不再是和谐的互补关系。这是创世纪第三章所给我们的信息。然后到了救赎的时候，我们迅速的快进到新约的部分。在新约圣经当中，耶稣基督带来了救赎，但是呢，耶稣带来的救赎并不是抹平性别之间的差异。耶稣不是说他来救赎了以后，男人和女人就变得在形象上一样，而且在功能上也一样，不是的。他救赎了性别的堕落。所以我们还记得，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性别的堕落是什么呢？是工作受到咒诅，是人都犯了罪，是人的灵魂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而耶稣来的时候，他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上帝原本要加在罪人身上的刑罚，也因此恢复了凡信靠他的人代表上帝形象的这个尊严、价值和平等。所以在救恩面前，男性和女性是平等的，没有区别男人和女人都可以透过信靠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没有一方比另外一方更优越，他们都重新的成为平等的受造物。而且呢，在圣灵充满之后，在圣灵降下来并且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话语之后，我们就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活出圣经当中的性别角色。那我们注意到，在堕落和咒诅之后，其实性别角色我们特别的讲到，男性和女性之间成为一个竞争的关系，而不再是成为互补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在历史当中看见父权主义， 或者是男权主义，就是男性要把女性当作奴隶，把它物品化，甚至把它商品化，这是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人类历史当中我们也看到女权主义的兴起，就是女性认为说他们在和男性平等，应当表现在他们的功能上，所以他们认为我们是不是都能做同样的事情，决定了我们是不是平等。换句话说，如果军队在招收军人和军官的时候不平等的招收男性和女性，那就意味着军队没有平等的对待男性和女性。如果一个企业在招聘的时候，比如说在美国有一些教会在他的招聘广告上写着牧师要求是男性，他就有可能会被人起诉因为会有人认为说你这个是在搞性别歧视，你同样的职位应该让男性和女性都能够平等的竞争。所以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他们的主要主张就是既然男性和女性是平等的，那么他们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也应该拥有同样的机会，或者拥有同样的功能。但是圣经并不是这样说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的时候是看到说平等并不一定表现在拥有同等的机会或者拥有同等的做事的能力上面。有一些的角色神限定他只给男性，有一些的角色神限定他只给女性。而在堕落之后，我们就看到两种像两个极端的这个罪所带来像两个极端的反应一个极端是男权主义父权主义，另外一个极端是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而在圣灵充满之后，在耶稣来带来救赎之后，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活出性别当中圣经当中的性别角色。那我们主要在课程当中讲到他在三个环境当中的表现。那第一个环境是家庭圣经新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丈夫要牺牲地爱妻子，所以在家庭当中丈夫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爱他的妻子，他要思想他的妻子的需要，他要照顾他的妻子的情感，他要供应自己妻子的安全，所以这是丈夫要做的事情。而妻子则要信任地顺服他的丈夫，妻子不需要放弃他的才华能力和智慧，而是运用他的才华能力和智慧能够来帮助丈夫和补足丈夫的软弱和缺乏。这是第一个场合，而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场合占了我们相当多的时间，可能占了我们一半以上的时间，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那圣经也呼吁我们在这个场合当中能够体现出丈夫和妻子能够体现出不同的男性角色男性和女性的角色。那么第二个场合是对基督徒来说的，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他都有一个重要的他的信仰生活的场合，就是基督的教会。所以圣经也讲到在教会当中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角色，虽然他们在本质上在尊严上是平等的。所以圣经讲到说所有的信徒都应该做很多彼此和互相的事情，比如说互相鼓励，彼此造就，口唱心和互相劝勉，互相激励，这些都是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有男性和女性都应该做的事情，借着各种的服侍互相的建造。但是圣经也尤其的讲到一些角色是单单给男性的，那么主要表现在教会教导的角色上面，也包括了教会的治理角色上面。所以男性的长老透过他的教导和治理来带领教会，那么也为了培养更多的男性长老，所以也是为了让教导是作为弟兄的一个角色，所以教会的教导和带领性的侍奉都是由弟兄来进行。那么第三个场合是工作场合，男性和女性都要工作。可能我们的文化会看一个全职的妈妈在家里面带孩子不是一个工作，但是呢事实上按照圣经来说这是一个工作。即便她没有孩子，一个全职的妻子，即便她没有孩子，她操持家务帮助自己的丈夫门训和建造别的姊妹，这也是一个工作。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男性和女性都是有工作的，只是有的在家工作，有的在企业工作，有的在外面跑来跑去，比如说销售，可能他没有办公室，但是呢他们都工作，他们都参与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修理和看守。然后呢他们也按照男性和女性合一的方式来供应自己的需要。那我们特别讲到在职场当中男性和女性怎样能够尽可能的 按照他的本性，就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性别自然的本性来体现出在工作当中体现出来。就换句话说，我们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一个女性的上司，她不用装的像一个男人才能够使用她的权柄，她可以按照她女性的本质来使用她的权柄。比如说一个男性的下属，如果他有个女性的上司，他不用变得唯唯诺诺才能够好像才能够很好的去顺服这位女性的上司，他可以按照他男性的本色来顺服这位他的上司，因为这位上司的权柄不是从他的性别角色来的，而是从他的岗位来的。这个是他是上帝把他放在他这个有权柄的岗位上。好，所以这是我们从三个角度，创造，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讲到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在创造当中应该是怎样平等又互补的。然后第二我们讲到堕落和咒诅，就是人的犯罪和神对于罪的咒诅怎样给男性和女性角色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按照圣经而生活带来影响。然后第三个角度是救赎，救赎给使基督徒们可以自由的活出圣经当中的男女角色，而且主要是在家庭、教会和工作场合当中。那我们今天有八位的弟兄姊妹，他们经过我邀请之后，他们非常乐意和大家分享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他们的回应。所以我想请这八位弟兄姊妹，我希望这个地方站得下，可以到台上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来来来。好，所以我想先请这八位弟兄姊妹介绍一下他们自己。我想从这个翠翠开始，可以告诉大家你的名字，然后你住在哪里，就是哪一个地铁站旁边，然后在哪里工作，就是你的岗位是什么。然后你在这间教会多久？
大家好，我叫郭秋水，然后我家住在那个西藏南路地铁，我是在张江家药企上班，然后我的工作岗位是小组长，就是组里面会有一些组员，管理一些人。
来这间教会多久？
我是14年来到这里。
三年。
大家好，我叫胡天金，然后我是住在那个10号线的宋元路附近，然后工作也在那个附近，然后我是作为是服装业务跟单，是作为一家外贸公司然后我来这间教会差不多五年了。
孟庆宁，就徐慧和穆家医院内科的心脏内科1年。
我叫 Shirley， 也是跟他住在徐汇。那我的工作是在家里管理家务。那来这一个教会里面。
我叫徐若斌，然后我住在10号线紫藤路，在静安寺工作，是做招，就是为国外的高校做招生的，是做在公司是做市场营销，然后来这个教会6到7年了。
我叫陈宏志，她是我太太，我们住在一起。我来的教会5年，12年来的，然后我是航空公司的一个飞行员，我是一个副驾驶，所以上面有机长，下面所有人都是我的属下，就这么讲的吗？
来这教会多久？
5年。
大家好，我叫邓子和，然后我来这个教会10个月。然后我现在住在是10个月，然后我现在住在那个广南路，就是张江那一边。我工作在陆家嘴，现在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
大家好，我叫蔡培刚，然后我现在在交大读博士，来这边办理。
好，谢谢你们愿意配合这个课程能够 造就其他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会问你们一些问题，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回答每一个问题，不然我们时间也来不及。那也可能会因为时间的缘故会打断你的发言，所以请你，如果我打断你了，请你不要觉得被冒犯。但我想先有一个问题是我想请每一个人都回答的，就是60秒钟告诉大家你是如何认识和拥抱这个课程所说的圣经当中的男女角色。就换句话说，在就是我希望你用60秒钟可以告诉大家你原来怎样看待这个男女角色，然后你拥抱这个圣经当中男女角色的观念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还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从你开始。
我是通过上这个合乎圣经的男女角色这门课程，以及阅读圣经来了解圣经当中的男女角色。在这之前，我会认为男女的工作应该是一样的，就是男人能做的，女人也都应该去做，就不会有什么差别，就是大家应该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从家庭的传统文化的话，教导会家里会说男孩子要多担当一些，这其实也是两个观点的一起的冲击。但是在上这门课程之后，我会发现就是一个符合圣经的男女角色应该是怎么样子，就是男女他们在家庭在教会当中所处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都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他们也是平等的。对于这个过程，我接受这个圣经当中的男女角色，我觉得没有什么很大的挑战，因为圣经当中就是这样写的。然后我们作为主耶稣的那个门徒的话，就是能够很好的来接受这个观点。
泽哥，
我也是通过上这门核心课程，然后还有平时在和兄弟姊妹啊，然后还有非基督徒的男生女生相处的过程中，我会慢慢的发现说合乎圣经的男女角色这样子的相处方式其实就是比较合理的，然后呢，然后大家相处的也会比较开心。然后我之前也是信主之后才慢慢接受这样子的观点。但是我就是个人觉得我自己还有我家庭对于男女关系上面是相对比较保守的，所以听起来就是当我听到这样子的观点的时候，我不会特别的难以去接受。然后但是听就是比较好接受，但是要做出来还是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就尤其在跟男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可能遇到一些事情然后需要我去顺服的时候，我会觉得有很难。然后就可能他说的是在主里面是对的，但是我就是有一种冲动不想要去听他的，然后感觉会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去接受去学习，然后被造就。
Jackie，
我从小生活就像比较传统的家庭里面，所以最早的观念是男主外女主内这种观点，但后面随着就是年龄增长，然后见识可能多一点以后，就是接触人范围多一点，我发现男女好像应该在很多地方平等。其实我的观念是比较乱的、混乱的，或者就不是很确定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所以我自己在信主之前其实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信主以后呢，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帮助比较大，就是我觉得婚前辅导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比较大的帮助，认识男女角色的不同，还有以前参加类似的单身营，其实不管单身营还有教会的一些课程，不管这些东西都是在教导我们，从各个方面在教导我们圣经怎么写，男的应该怎么样做，女的应该怎么样做，就是圣经本来就神造人本来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接受这个观点应该也不是很难，因为我以前没有确立，后面我发现原来这个才是我至少是我最认可的一个观点。
若冰，
因为我从小在上海长大，上海是个女权社会，我觉得家庭当中尤其，所以对我挑战还是很大的。然后但是我觉得我接受这个就是男女角色，圣经当中男女角色是一个也不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因为不是一个的话，因为就是上帝造人本来男女就是那样的， 所以当我知道啊，我的角色原来不需要承担那么多我不需要承担的责任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好的。然后但是又在于就是因为本身也是一个罪人，所以我觉得圣经当中那对于男女有一个让我觉得很难的点，在于说不是按照能力去分配任务或者是分配他的权柄的，是完全是按照就是上帝设置的那个顺序。这个是其实非常考验姊妹的智慧，因为当一件事情比如说在婚姻当中，或者是你觉得你可以比你丈夫做得好，但是你如果这样子做其实对你和他都没有好处，然后你又要用你的智慧不显得比他，就你自己不去干这件事情又能使这件事情让他通过他的手把它做好，其实这个是更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圣经提出的对女性的要求是更高的，并不是好像比原来你自己做这件事情更简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挺需要学的。
我在香港出生，所以香港的社会都是男女平等，所以一直以前的观念是这样。那直到我16岁、17岁的时候移民到美国的时候，就开始到教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信主了。信主的时候，在教会的里面，特别我参加这个青少年的团契，他们就一直有教导这样的一个教室。我觉得对我来讲，因为可能也是很年轻吧，接受那一个男女的角色，接受那个观念一点都不难，好像姐妹讲的一样，因为这个神父的功课是一生的功课，所以我就觉得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慢慢从实际的操练里面发现自己，哎呀，神父还是不够，有的时候以为自己做得不错，可是也在当中的时候不断的被来改变。
我1968年信主，大概你们的父母都还没有出生，所以在一个主内的这个经历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了解男女角色有系统的了解，还上课以后才真正的能够有全面的来学习。不过因为在主内的时间久了，我对这些都不陌生。只是陆陆续续的这个一点一滴的碰碰叠叠的慢慢的来学习啊，是很漫长，但是不是很痛苦，因为他的缘故我说聪明的人就等那一半被训练好了再取过来，就省了很多事儿。
我的一个想法和那个 Jackie 蛮相似的，从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所教导的，就是，人人平等，还有那个我们家庭的话也是男主外女主内，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概念，所谓的一个人人平等，可能更多的是现在知道的，可能是在本质上的是平等，然后男主内的话是角色上面的一个不同。当就是，所以我对于接受这个男女角色，圣经上所教导男女角色的时候，还是蛮容易的。自从信主，从信主之后，可能这种观念被加强了，然后在这门课程之后，然后更加的清晰，能够有更多的方向去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去操练。
谢谢。
生在山东，那里是比较传统，然后重男轻女，就是观念很深，所以我也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就是信主之前一直认为说，男人做到的事情，女人也可以做到，你还可以做得更好。就是，但是后来信主之后，就是也上了就是符合圣经的家庭角色。当时老师是说，哎，男人是家里面头，女人一定要顺服，不管这个丈夫做的决定智慧不智慧，一定要顺服。当时觉得说。花这是神的花，要去遵守，但是心里是很别扭的。等到后来就是进入婚姻之后，就是慢慢的去学习吧，然后会发现让弟兄做决定真的是一件是很有智慧的事。对，很多时候自己努力去想着去做决定，但是往往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对，然后包括这次在重新上这个课程，然后就是 从圣经的角度，从创造秩序这方面再次去体会这个男女角色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智慧的事情。
好，我们这里有，谢谢，我们这里有两位丈夫，所以我想问两位丈夫一个问题，就是圣经所主张的丈夫要供应和保护家庭这个观念，这个观点给你们的生活和婚姻带来怎样的影响？丹妞先来吧。
我是在有了第三个孩子以后才有正式的工作，所以我过了6年这个很郁闷的生活一段的经历啊。不过这6年里面也让我学习怎么样过得很朴实，能够有就有，不需要啊，不是有需要的就有，没有需要的就不要勉强啊，因为钱都是他赚的。那直到我过了有工作以后才开始学习一个非常难的功课，就是怎么样在平衡把时间平衡在工作服侍跟家庭里面。我的原则就是一个啊，教会的服侍外面的工作我不做，有人会做，而且可能做得比我更好，但是没有人能够代替我做丈夫，没有人能够代替我做父亲。
谢谢。
我觉得信主以后，或者信主以后的恋爱关系或家庭婚姻关系，让我对保护跟供应两个词有不同的认识。以前我单身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只要几千块钱我就能够解决问题了，什么都无所谓。但是当谈恋爱或者要进入家庭的时候，就很多的需要，这个需要可能在你以前觉得就无所谓，但是其实这个供应你也需要考虑到妻子或另外一半的那个很他的需要，就是这个不是以自己的那个以前的那个最低标准为一个参考，对，因为也要需要考虑到他的需要。然后我觉得这个供应也不仅仅是物质上，也更多是属灵上的一个供应，就是在圣经上也说，我们供应也不仅仅是在物质上，特别更重要是在属灵上面，你要你自己要去，比如说他问一个问题，可能你就要去找很多资料，你要去解答他的问题，你要去用，你想尽办法，比如说他低落的时候，他属灵可能比较低潮的时候，你要想着怎么样去帮助他。我觉得这个是以前没有认识到的。然后保护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在神的话语中间的保护吧。然后生活上可能也没有遇到那么明显的需要男性出来保护的那个，目前还没有。
听起来像是个研究助理。他问个问题，然后你要找资料，这是 RA 干的活。那我也问三位妻子们，有没有一个实际的例子是圣经所主张的妻子要顺服和帮助丈夫这个观点给你们的婚姻生活带来的改变？也长先来。
好，就很快的长话短说。我在大概6-7年前有一次透过孩子无意之中开玩笑，然后就提醒我要开始为我们以后退休的生活来祷告。因为我那个时候才意会到他的决定可以影响我们退休以后的生活，比如说他如果选择要去旅行，我就陪他跑，那他要去打高尔夫，我没有兴趣还是要陪他去。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为着这个事情祷告。所以当他有一天提出来就是想提早退休的时候，所以我说好啊，那我们就看看神怎么样来透过他来告诉我们这一个退休以后的计划。所以后来神就一步一步的开路，可是都是透过他。那我觉得当我顺服的时候没有什么难处，我也不需要争执，我的责任就是当他觉得有什么要做，我就陪着他一起来做，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在后来这一段的时间，我觉得这一个一步一步陪着他等候神为我们开路，然后从美国来到上海的这一个过程，反而把我们拉得更近，更同心，更享受在这一个过程的里面，这一个退休的计划跟生活。 我觉得这个是你可以说是顺服带来给我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释放，我不需要自己去挣扎，也不需要自己来衡量，也不需要自己来想东想西，也不需要自己去计划，我的这是跟着他，因为他要负责任，我只是配合，我只是在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是一个保护，神给我的保护，也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可以加一点，快，
我是我妻子，
我帮他讲，他没讲。很快就是我们从结婚81年到第一次坐飞机旅行大概是2013年还是14年，所以中间我们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旅行，因为他晕机晕得很厉害，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会慢慢的他适应这个顺服这个要去远程的，所以现在他来回跑都已经不再是问题了，所以这也是他因为顺服而神给他的恩典。
小兵，
我觉得就是陈宏志是一个很喜欢招待弟兄姊妹的人，然后我们结婚之后对我还是有挑战，但是因为在教会当中看过很多家庭的模范，然后也圣经这样教导，我觉得就是他想做一件事情我应该要帮助他，就是我以我的角色去帮助他，但是在这个之前就是没有，如果没有圣经的教导，这对我来讲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首先就是繁重的家务对我来讲肯定是个很大的挑战，然后第二个是其实是觉得就是会跟他对着干，就是不是以觉得要他要做成一件事情我要去帮助他，但是我觉得神的话使我们的关系让我更像一个女人，然后让我们的关系因着我对神的话的顺服以及对看到教会的很多就是很好的家庭的样子去模仿他们，然后会带出我们两个的关系更紧密，然后也能够就是透过我的顺服他也会更爱我，我觉得好了。
然后除了顺服这边其实每天都在经历，我每天做家务很多事情小事上面都是有，然后比较大的一件事就是前两年就是考虑到买房子的事情，因为我们那个买的房子是比较远，然后我的话我更多是考虑到说我们两个人小家庭的需要，讲到说是不是那稍微有点积蓄我们可以把房子换的离我们现在工作近一点，那像宋浩的话他可能更多的考虑到是说大家庭的需要，因为他父母也身体不好也在老家，然后他一个人不放心，他想到说我们能不能先给父母买，所以当时我觉得那给父母买这个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出很就是所有花光所有的积蓄，然后房贷还要我来背，对，然后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帮助，还会有很大的压力这样子，但是当时心里会觉得怎么会这么想，但是后来我愿意去顺服他，然后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就是当时挣扎了一下下，后来就觉得顺服，然后那现在就是房子也很顺利的买了，然后房贷也是我来还，对，然后就是现在感觉到就是说他父母在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上面对我们有了很大的一个看法的改变，就觉得说你们不再是只顾着自己，就是也考虑到父母很多的需要，就是包括我们很多的信仰的一些方面他父母有很多的改变，很大的就是看法上的改变，然后就是我们也希望说等他父母来到上海之后能够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影响嘛，或者说是更多的接触教会的弟兄姐妹信仰上面有更多的认识。
嗯，谢谢。我也问单身我们这里有两位单身的弟兄和一位单身的姊妹，那我问单身的弟兄，圣经呼召弟兄们要供应和保护女性，这给你在教会当中与其他的姊妹相处带来怎样的影响？对你的约会表白有什么影响？你先来吧，
你先来。哦，我先来。我在同在们就是合乎圣经的男女角色课程中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就是男女角色的一个角色不同的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被到一个次序上，然后这给我看到在教会就是说他男性作为一个供应和保护的一个 一个责任，也让我能够在教会中也能够积极的能够有，如果有机会的去操练带领的一个角色。还有一点就是在和姊妹的相处上面，就是如果会去表白的话，我会主动去承担起那个
风险，
然后被拒绝的风险。然后还有就是也在思考，就是如何以合一的方式与姊妹去相处，可能如这方面也不是做得太好，我希望如果有姊妹发现的话，可以给我提个醒啥的。
大家哥，
对，就学完这门课程之后，就是关于就是在教会当中如何做好一个弟兄的一个保护的职责。就是在之前我会比较害羞，可能不太主动的和姐妹有一些交流和沟通，或者姐妹可能晚上查完经之后要去地铁站之类的话，我可能不会想到要说护送姐妹去地铁站。但是学完这门课之后，就是说圣经对于弟兄的要求，就是在教会当中也要有一个很好的保护的方面，所以也会在这方面都有一些改变。然后关于在就是恋爱关系当中的一些保护的话，就是跟天津讲的一样，就是表白的话，就是弟兄要能够勇于承担那个被拒绝的风险。就是说在一段关系当中，如果就是可能有这样一些迹象出来，弟兄要尽早的去表白。因为表白晚的话，其实跟姐妹如果知道有这样的一些那个苗头在里面，那会使姐妹陷入一个被试探的境地。那其实是弟兄因为害怕自己被拒绝的自己的益处，来使别人陷在一个不好的地位。所以如果真的自己很确定了，那就是要尽早的跟姐妹说出这个想法，然后自己来承担被拒绝的风险。然后包括在一起约会的时间，就是说也需要需要注重一个约会的场所，就是不能两个人走到一些人很少啊那种黑黑的地方，就是那样子对两个人来说都会有很大的一个试探。然后包括在两个人的相处过程中，要尽量的去了解彼此，就是注重一个每深度的建立，就是双方对彼此都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但是而不是注重一个亲密感的建立。如果亲密感快于每深度的话，那后面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就会发现其实在每深方面还没有很 ready， 但是在亲密感方面就走得太靠前，就会不太好。对，包括约会内容也会，必须要多带领，就是往属灵方面或者了解彼此方面多带领。
好，谢谢。我有问单身的姊妹，只有一个。圣经呼召是要尊重和鼓励男性，怎样改变你与教会当中不单单是你男朋友还有其他弟兄之间的相处方式？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我有的时候觉得我好像是一个还挺可以说服的人，但是当观点跟我相左的时候，我发现我特别能坚持我自己的观点。所以在教会里面，其实女性更多的是要尊重就是男性角色或者是男性领导者的决定，然后并要去顺服。然后在小组里面，就是我是参加那个陈蓉蓉的小组，我们也要就是尊重小组长的决定，然后还有他的带领，还有他安排的一些计划。然后还有就是在男女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也要就是学着尽量去聆听对方的观点，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太过于急躁，然后就可能对方还没有说什么，然后我就说不是的，是怎么样。但是就是可能在学了这门课程，或者是对圣经的男女角色更有了解之后，我会发现说就起码有一个意识，我知道这样子是不对的，然后是需要去慢慢的磨合，然后去就是慢慢的听，然后不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样子。然后
还有然后吗？
然后在那个约会的过程中，就是也是当遇到观点不一样的时候，就举个例子，就是因为我现在工作会比较忙，然后就是然后还要在 有单独的时间和就是建立恋爱之间的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就生活休息，然后和神的关系还有恋爱工作当中平衡不过来，所以就是志刚有的时候他会说你最近和神的关系怎么样啊，然后有没有灵修啊，就是他会旁敲侧击的问我，有的时候会正面的说你应该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我有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因为我觉得他没有体谅我很忙很忙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然后我也很乐意他这样子去指导我，然后我知道我也要去顺服，就是这个合乎圣经。
谢谢。翠翠也是儿童事工的负责人，预备执事，所以你如何作为一个女性在教会当中公开的服侍？
我觉得首先一点是教会有牧师、有长老以及这些带领者，在这些带领者的指导下，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服侍过程中，因为面临的是孩子，并不是就是违反圣经的，所以一个公开的一个教导，所以我觉得在我这里看来是没有。
好，谢谢。那我最后也问大家，就是在你的工作场合当中，如果你有就是在工作场合当中，你的同事们或者你的上司或者你的下属，他们不一定是基督徒，往往不是，那么他们对于性别角色的看法和你对于性别角色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会给你带来怎样的挑战？你觉得有什么艰难的地方是别人可以为你祷告，或者你可以贡献你的智慧来帮助其他弟兄姊妹看待这个问题，自愿有没有？特别是如果你有异性的上司或者异性的下属。
我仍然是讲原则吧，比较容易。我把职场看作是教会，当作教会来看，所以我对职场里面所有的人，我都以团队的精神来与他们关系。我从来不提醒自己不能够把同事或者是下属当作我升迁的牺牲品。所以在这样的情形里面，我已经有了十几年的经历啊。这个我觉得这样子让我活得很愉快，特别是现在一年以后在上海这个地方，这个医院里面跟我最好的两个朋友，一个是阿姨，每天早上为我清扫地的，一个是那个交通车的那个师傅，啊，所以我尽量的每一天看到他们，谢谢他们所做的工作，但也许其他人不会对他们有任何的这个鼓励，但是我觉得这些人最需要鼓励，因为他们也是神所创造的人，所以我把职场看作当未来的教会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有没有人自愿在职场在工作场合里面有什么样的难处，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好的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好，谢谢。
因为我有男性的上司，然后虽然不是有男直属的男性下属，也有一些下属，然后我觉得面临的一个挑战是说男性的上司他就是衡量你的一个标准是说你工作做得好不好，那其实很少忽略说你在家庭中的一个责任，尤其是当女性面临一些说要生育这样问题的时候，可能考虑不到，就是说，哎，我觉得你能力很好，你工作做得很好，我就想给你更多的事情让你去完成，就是很少忽略到女性在家庭方面这个
顾忌的，
对，顾忌到这些，所以我觉得这是就是一个挑战吧。另外一点就是说，女性在就是一个小的管理者这点方面，就是我觉得就是经验一点，就是说一点经验就是说。可能会比就是男性的领导会更细心一些，更能照顾到下属团队的一些情感的需要。
嗯，
对，但是也是有弱点就是说可能在不够像就是男性的领导那么强势，或者说是更有那种控制力之类的。对，
嗯，对。 我以前女领导每次来办公室都会给我带个礼物，但我因为我是 remote manager， 我老板都在国外，对，我如果是你的老板，他会给我带个礼物，但男的老板来从来没有给我带过任何东西，每次一上来就是要我做 PPT。 好，谢谢八位弟兄姊妹在这里面和大家的分享。我们最后还有几分钟的五分钟的时间，我们看大家对这个课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觉得过去十二课仍然没有给你带来帮助的，或者没有解答的，或者你感到困惑的，有没有？可以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吗？什么何路祖
发音有点不能太顺我是今天刚来，然后就听了最后一节课，然后关于男女这个角色的问题也听了很多妈妈有过的弟兄姐妹说，但是在我生活中最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同性恋的问题，就是当我的朋友或者我的同事告诉我哦，他是同性恋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
对，这是我们上一课讲的内容，上礼拜天讲的内容，性别混乱，所以你可以去让带你来的郑波给你上一课的录音。哎，你不是郑波的，你是谁的朋友来着？啊，张鹏给你上一课的录音。还有什么问题吗？好，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今天是我们最后一课，那么下一个学期下个礼拜天是新学期的开始，在新的学期里面前这个前厅我们会教的是系统神学，欢迎大家继续参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十三课来学习男女角色，我们也求你借着这个课程可以造就更多的人，借着他的录音借着他的课程的教材被放在网站上也希望在将来这些书都能够被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可以帮助中国的基督徒更好的去学习男女的角色，不单单只是出于传统，更是出于从圣经的角度去重新审视甚至批判传统，求你这样的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